我是不是被这种个性所捆住了，所以我都没有负担，别人有负担，你没有负担，然后以最有机制的推却方法说，哦，我没有负担呢，没有负担你去做啊。这是一个基督徒很美的托辞的那个 you know， 我觉得是不很好，因为负担是因为你有反应，那你个性上有这个阻碍，所以你通常反应很慢，那你反应很慢，自然你就没有负担，你就要鼓励自己说，我不能这样，我一定要参与，我要参与啊。这种不同的个性在你的儿女当中会显明出来。我告诉你一个例子，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六岁，一个是四岁，那一个是典型的第三种型，那他的祖母呢买给他们这个小老鼠哈养，那么有一天他们两个轮流照顾这个小老鼠，那么这个第三种型的这个孩子呢，他很注重呢去跟这个老鼠讲话，然后呢他非常需要去摸这个老鼠，那么另外一个孩子他就不是，他觉得说每一种事情呢需要有秩序，所以呢小老鼠里面笼子里面的东西都是他在清理，清理得很好，这个水一定要放一定的地方啊，要把它弄得有秩序调理啊。有一天小老鼠死了，那么这个第三种型的孩子他需要为小老鼠举行一个葬礼，所以他建议要买一个很漂亮的 box 做这个棺木，然后呢还为他唱个歌做个祷告，然后才把他埋在后院里面。但是另外一个他说把他丢进这个土里面就好了啊，第四种型的他觉得没有这个需要，土盖起来就好了，这样就再见了。哎，注意你怎么样去了解你的儿女，就是大了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的问题是上帝啊很幽默，不把每一个孩子都创造一样，同样父母生的每一个不同，脸也不同，个性也不同，都不同，然后你把它拿来比较说，嗯，那个做事情很有秩序然后主动去做功课的那个最好，但是你有一个女儿偏偏是第一种型的，她坐不稳，她喜欢跳啊，然后她喜欢欢笑的场合，许多 party， 她不同，你就针对她的缺点一直骂她，一直把她贬下来的时候，她连她的优点都看不清了，她就不能发挥她的优点，就变成相信自己是没有用的，是家里面大家不喜欢的我，自然他就往这个缺点方面去走下坡去了。注意这种问题，其实目前你都还不迟，开始去学习认识自己跟认识你的儿女。下午我们分组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根据这个表然后做一些分享，分享自己，然后特别是讲出来你的缺点，在这个性方面的缺点，然后呢去把它写出来，你愿意在哪一方面成长。比如说第三种型的很情绪化，这一种人最爱哭，那第一种人最爱笑，那么最爱哭的人呢，他一点点事情他都会哭，而且呢会很容易呢忧郁不讲话，他对于周围不如意的事情他反应的方法就是不讲话，他就躲到自己的一个壳里面去，把自己关闭起来。有没有这个情况，你不如意的时候你跟先生一个礼拜不讲话，就看见自己呢要怎么样突破这一方面。所以你就在这个paper 上面写，你在哪以后碰见不如意，不要用 silence 来表达，要用沟通来表达，把它写下来。还有你对于儿女们的要求， 有哪一方面是不适当的，你也开始要把它写下来。你在弟兄姐妹当中教会的跟人的人际关系为什么觉得没有很畅通，你回想看看，是不是在妇女会里面你常常成为一个别人不很喜欢的人，为什么？你要问这个原因，是不是因为你是第一种型，所以反应太快，讲话太多？因为第一种型的人他很难听别人讲话，很难 listen。 那第三种型的他很会 listen， 而且 listen 的太敏感，连家没有那个意思他也听进去啊，注意这个不同，你就发现许多你的情绪的起伏是因为你自己个性的问题。那个性呢可以成长，不是不能改，可以成长。圣灵来做奇妙的工作就是这一方面他做的最好，可以把一个人的优点让他发挥，一个人的缺点把他抹杀掉。哎呀，这是圣灵最奇妙的地方。我时常为圣灵很兴奋，就是他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美，有秩序，然后有 power， 有能力。他来的目的就是这样，你要懂得跟他合作，跟他合作说，圣灵啊，目前你在我这个人身上是要做什么塑造的工作啊，我是不是一直都在发挥这个缺点，优点都没有发挥，虽然你给我这个个性，他说表达出来的都是这样的啊。比如说你有领导的第二种心很好，但是呢有时候你要怎么样，有通融性，因为第二种心的很坚持很犟，一定要这样就这样。但是人也需要有通融性的，在这种意志坚强之下也要有通融性。所以质疑这种问题在你生活上影响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要发挥主的美在我们上面，但是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在那里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阻碍，人就看不见耶稣，主看见我们的缺点，一直在那里影响整个团体，整个团体被影响。回到我们的家，许多离婚是不需要的，是因为不互相认识，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对方。其实你给他看第四种人，他虽然呢也不会为你倒垃圾，然后你拖地板他也不会来帮忙你，而且呢他会翘脚在那里看，那你满脸都是汗水，你心里头嘀嘀咕咕讲说，怎么这个人这么没有良心啊，我这么忙他怎么一点也不帮忙啊。其实他不是不帮忙，只要你开口，知道吗？只要你开口拜托，然后呢给他一些夸奖的话。学习，学习怎么样把别人的好处引发出来，把他的缺点遮盖，不针对缺点来互相指责，这叫做成长。很多时候你开始认识自己以后，你会接受自己，也不去羡慕别人了。你来到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来到这里，你分组的时候你注意去听每一个人的背景影响一个人，你也看见每一个个性，有的人比较安静，他很难跟人建立关系，所以可能他两天回去呢没有认识一个新的人，你就要帮助他。怎么帮助呢？你看见这样的人，你是主动去介绍自己，我是谁，那我很高兴在这里认识了你啊，你就特别跟他讲话，哎，他就得到帮助了。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认识自己而忽略了许多人跟人的关系。请你现在给你后面的人讲一句你觉得使他 觉得舒服的话。恩慈牧师，我想问你，你向后面的人讲什么话？很有进步。OK， 我问你听了这一句话的感受怎么样？很好。OK， 请你告诉我，你告诉他什么？哦，他说主耶稣爱他，你听了感受怎么样？很好，那么你跟后面的人说什么？一样的啊、哦、，OK， 很好。啊、美江，你向他说什么？啊、哦、哈 ，OK， 那么你听了觉得怎么样？他说这样不晓得什么意思，差不多哈 ，OK，OK， 开始。学习怎么样建桥梁在人跟人当中，这种东西是要学习去做的，不是只有了解自己啊。你了解别人也一样，比如说你在教会常常看见有些人从来没有人去注意到他，他也没有人在跟他讲话，你要自动去跟他讲话，你要连上这种桥梁，你就成为上帝和平的使者跟爱的使者在这个世界。因为人究竟是感情动物，非常需要感情的浇灌，所以这种感情的扶持是需要做出来的东西。还有你就不敢随便批评别人，比如说假如你的叔母是一种第三种型的，是比较安静，比较害羞，比较不公开表示，那么你不要批评他说他不理人，他高傲，你看见没有？我们在这一种光照之下看到自己在神面前有许多亏欠，因为我们不认识人，不了解人，我们就随便批评人，特别是姐妹，产生了人跟人当中的隔阂跟围墙。上帝是要我们每一个人真心相待，接受自己，接受别人，认识自己，认识别人，使你的里面有愈来愈宽广的地方 space， 可以容纳每一种不同的人，这就是你的成长。所以你开始学习做一些桥梁建桥的工作。什么叫做建桥的工作呢？就是把你跟人当中有一个路可通，这个叫建桥工作。也在建桥之前先做一些拆毁围墙的工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为了你保护自己，你就会在人跟人当中呢建一道墙，我不敢让你完全认识我，我怕你认识我你会轻看我，会拒绝我，所以这叫做围墙。所以当你要学习跨这一步成长的时候，你要愿意分享你自己而不怕人认识你的真我，这叫做拆墙。这个墙不拆，你永远需要去虚假，需要去戴这个面具去生活，那这种生活不很释放，不很自由。主耶稣来说给我们真的自由，就是从这种自我关闭、自我防御得自由。 I'm free from my self defense。 所以当别人告诉你说，哎，你怎么这样的时候， 你不会一直想为自己辩护，你会很简单说，哦，是这样，你感觉这样，谢谢你，就这样过去了。我们不是，别人讲了一句话，你回去不能睡觉，然后你要打电话辩护，说你看这个人这样说我真是无理，哒哒哒哒哒，讲了很多，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在讲，哎呀，你把那个内容录音起来自己再听看看，好无聊哦，真的没有建设性的交谈。许多时候我们的谈话是没有建设性的，像在丢炸弹一样的破坏别人的心情，破坏人跟人当中的关系。哎呀，我非常看重说做一个基督徒，很多人很热心，很会祷告，很属灵，让人看起来，哦，世上的东西都不好，就是追求主，很属灵，但是怎么样，他跟人当中不同，跟人不同，因为他没有建立这个桥梁，情感的桥梁，因为人是靠这个情感跟爱而互相给营养，对不对？营养，你给营养，人的生命才会活泼起来，才会丰盛起来。你不给营养，不给阳光，一个 plant 不久就死掉掉了。人也是一样的，为什么生命是那么枯燥呢？为什么人跟你在一起都不会觉得，你能从你生命有留什么东西给他呢？因为你里面根本不想跟人通，打破这一关，从微小的事情开始，每件你想到告诉别人的话，让他觉得舒服的，你有这样真正感觉的，就要讲出来 ，express it， 讲出来，多讲这个感受方面的话语。啊，老实讲，我们都有很多我们感谢别人的地方 ，appreciation。像今天的会，多少人在背后筹备？昨天晚上不晓得弄到几点钟。哎呀，你看到这些筹备的人，你能不能讲一句话？谢谢你为我们做这一切，使我们能够好好在这里享受。哎呀，像我要来以前，我知道我们这个会许多人很期待买好的书，我在百忙中抽了一个上午到书局去，会了三个钟头在那里选书，然后请帮忙把书送来，那这里就有姐妹已经主动把书排好。你看看，我们都在想办法互相供应，对不对？互相供应。那么不要忽略有一种是不要本钱的，也不必花钱，只要你花你的嘴巴，花你的心思，说出真心话，啊，不要为了讨好人说假话哦，那是不值得的。真心话要讲出来。哎呀，像我来到这里，看到这一群这么懂得敬拜赞美的姐妹，感谢神，我都很想请你们去影响更多的教会，把这种敬拜赞美的灵带出去，说哎呀，我们的姐妹真是为影响人的灵提拔起来到神的宝座前，很想带你们出去把这个分享给世界，还有许多教会，许多妇女不懂得怎么赞美主，也不懂得敬拜。但是呢，可能有的人坐在那里心里在想说，跳什么舞啊，我就偏偏不举手，谁说要举手？ You know， 很多我们有很多反应，至于你的反应是不是使你的生命更丰盛的反应，至于这一点，还是使你的生命更关闭，而关闭了人与人当中的关系。在教会多说这一种话，不要你马上觉得跟你不同，你意见不同的，你就怎么样，你就马上讲出批评。有的人喜欢蓝色，有的人喜欢绿色，你不能像蓝色的人说你穿那个蓝色衣服啊，丑死了，这他很欣赏，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我们教会改建，然后前面这一个墙壁这个干事就去选了一个很浅的水色的，很浅的蓝色，隔日的礼拜天就有好多人反映说，假如不 同心徒他们不来做礼拜。让我想到说基督徒啊，难道神是使我们这么狭窄吗？哦，一定要你觉得可以敬拜的颜色，说蓝色不觉得可以敬拜。嘿，我们不要笑，许多时候我们是 pass 这种方法在家庭。你一定要你的方式你才觉得好，或是你的配偶对你是这种要求，或是过去父母对你是这种要求，以便你产生变成你今天的我是这么样子，这么排拒，这么关闭。你知道对你成长很要紧的几个有害的字是什么？ Rejection and close。 你把自己关闭起来，你拒绝一切新的别人给你的东西，你的成长停止。上帝给我们都是不同，告诉你旁边的人，感谢神你跟我不同。假如在你的家有一个人不断要求你，你非常的懊恼，你学习这一句话，感谢神你跟我不同。他假如一直唠叨说你怎么不这样不这样不这样，你说感谢神使我跟你不同。提醒他说我们本来是不同，但是不是说我们都不会改变，我们愿意，我们自认自己的不同之下愿意改变，这个叫成长。所以这次你来到这里两天，要回去之前，我真是求你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神啊光照我，让我看见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我愿意改变。你整个人生就不同了，就不同了。你 know? 在圣经里面看见许多人，他们不同的性格之下被神所用，对不对？彼得一个冲劲的，他常常一想就要讲出话来。约翰第三种型的，充满感情，常常偎依在耶稣的胸前，然后自称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是自己讲的呢，对不对？约翰福音是他写的嘛，然后他自称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是充满感情的。但是呢，你知道因为这样，约翰福音跟其他的福音书写的不同，对不对？很深奥，因为他很有思想，很深奥，这种人很会想，想得深，有 deep。 那你就知道说彼得呢，他比较属于那个第一种型加上第三，他有领导才能，但是他很冲，很冲，他喜欢讲话啊，耶稣复活了，已经交代他去加利利等，他不管带啊，学生说去打鱼，自己冲动要去打鱼，就带了一国人去打鱼，常常是这样的。那是神呢，用我们不同的人，每一个他都可以用，所以我们要紧什么？不排拒别人，接受别人。就因为我们的互相接受，我们就互相帮助成长。哎呀，我真巴不得许多婚姻他们还没有结婚以前上这一堂课，他们就少了很多麻烦，是不会因为不同而排拒，说哎呀后悔了嫁给你这个人，哎呀不要后悔了，总是有可以享受的地方啊，you know? 除非一个人真是在最终不愿意悔改，神也是要借着你的爱心跟祷告来救他。但是我们不是，都因为这些个性的不同就排拒了，排拒了。你知道第三种型的人，他们去买东西啊，最会跟丈夫吵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喜欢那种付情感诗意的东西，买这个 curtain 也要有付情感诗意的。那丈夫假如是第四种，是讲实际的，就买一个白布就好了，又便宜又耐用的就好了，对不对？但是第三种，哎呀怎么这样诞生啊，这买这么坏的东西啊，没有气质啊，这样啊，这个人没有阶级啊，因为 对喽，你看见没有？很简单的，就是不同而已。嗯，当你了解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去了解说，哦，原来他有这种气质个性，所以他会重实际，不要你呢不会重这种东西。你看到有些家呢，他整理得非常的好，然后他墙壁上会挂许多这个全家的 picture， 很多哈、哦，有没有？那他喜欢这种纪念啊，喜欢纪念，所以他需要很多照相啊纪念。那像我是这个第二跟第三很强的人，我感谢神给我有第三，所以我喜欢写文章啊唱歌，然后欣赏大自然，然后默想跟神灵通啊，这是第三的人最会做的。但是感谢神也给我第二很强，我有很强的领道的能力，我一定要坚持要做的事情做到底啊、哦，有这种 leadership， 所以不怕困难，会去做，会带头去做啊。但是呢，我就不会很喜欢去照相啦、贴相簿啦这些，就不会，因为你做 leader 的人没有时间去做那种事情。那很奇怪，每当出去领会，就是有许多人很喜欢跟我照相，那我是最不喜欢照相的人。但是呢，我今天还 appreciate 有人在照相，因为我从来来这里领会都没有人给我一张照相，虽然他们每年在照。所以我很想集一些相片啊、哦，但是呢，我看到刚刚有人照，我就很高兴，说好了，这一次有相片可以集了啊。哦，那每一个人都不同啊、哦。那像我先生，他很喜欢照片，很喜欢照相，然后呢，很喜欢旅行。那我是最不喜欢旅行的。有时间让我读书、看书，对我是一直给我的 reward 奖赏哈。所以这一次两个礼拜前，他去耶路撒冷，去第二次了，我不去。他说：“哎呀，去嘛，值得嘛，只有十天嘛。”我说：“十天我可以做很多数了。”你知道我的脑子里面都在想做事，他的脑子里头他喜欢第一种型，喜欢那种轻松轻松啊，好、哦，享受享受啊、哦，所以我再三的问他说：“你真的要去吗？”我的意思就是说取消好了，好像不好意思控制别人嘛，所以我说：“你真的要去吗？”他说：“真的。”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哎呀，15年前去的跟现在不同了、啊。”你不知道啊，去到那里好感动哦，走耶稣走过的路，因为他也是第三种跟第二的，耶稣走第一跟第二的，他耶稣走过的路哦，你走起来会流泪哦，所以他真的去了，但是呢，我连一次都没去，但是到现在还不想去，所以重点不同，你知道，他每一个人是这么不同，但是可以互相怎么样？欣赏啊，不但接受还欣赏，给你第二个字，第一个是认识，第二是接受，第三是欣赏。欣赏跟接受又不同哦，欣赏你就要怎么样？夸奖他啦。所以你要告诉他说：“哎呀，很高兴嫁到这个第一型的丈夫，所以家里有很多笑声跟快乐。”这个叫欣赏啦， you know, enjoy each other。所以这一次呢，我希望你能够多讲这一些话给旁边的姐妹们。等一下我们有休息的时间15分钟，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你讲了几句呼斥别人的话。 OK， 我们休息15分钟。也是陈牧师、陈师母为我们大家很争取，一定要把时间留下来。我是很愿意看到说你不要只有来听，你自己真的愿意接受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做革命性的改变，你愿意接受改变，一方面你也要为自己定下成长的目标。还有我这次带来的书，每一种都带很少，因为没有办法拿那么多，但是呢，可以说每一种都是选过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假如你经济容许之下，应该赶快买，然后不仅买，你要读。那读呢，要学习读得快，然后做记号，旁边要写你读的结果，你有什么感想感应。我特别为孩子们带一些书，我是一直觉得母亲们供应孩子们的书太少， 实在太少，而且那些书都是 on sale 买的，所以比较便宜。我们愿意为孩子在生日呢买很多钱的东西，玩具多半，但是培养他们读书的风气比较少，这一方面我们也要鼓励哈。啊，最近我读好几本非常好的书，那因为我有的没有买到，其中有一本叫做《倾听的心灵》，by Hannah Hurnard H U R N A R D。倾听的心灵是讲到 Hannah 她本来是一个非常关闭跟孤单的人，她16岁在到19岁当中一直在寻找自我，我是谁，我活着有什么目的，为什么我跟别人不同，因为她有口吃的习惯，那她有很虔诚的父母，但是我可以想到从心理学来看，这虔诚的父母是对这个孩子很可能有很强的要求，所以他就变成口吃，有压抑的人他会变成口吃，所以有这个口吃的习惯，他就更难发展他自己起来。但是呢，有一天啊，他父亲带他去参加一个灵修会，他就接受神的邀请，从他的惧怕的壳子出来，说我不愿意再这样关闭自己了，我为什么不要出来啊，恢复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所以那一天他就在神面前一个很认真的祷告，说神你给我一句话，借着你的话语给我一句话，让我知道你是关照我。他一打开圣经，是神给他更多后诗，我的恩典够你用，他就抓住这一点，他就当场回应神说，神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你就用我。那他就这样继续追求下去，后来他成为一个很会听神的声音，也很会讲道，就奉献自己出去传福音。神都有可能打破我们某一方面的阻碍，某一方面的关闭，这些关闭也许关闭你好几年了，但是呢，你因为不愿意突破，不愿意改变，就搁在那个地方，那圣灵就在你身上做这种工作。那我接下去要讲另外一个题目，叫做啊，与生俱来的代代相传的记号，我们叫 birthmark。birthmark 就是生下来的记号。那这些记号呢，假如你有去研究的时候，你会愿意去把这些记号除掉，而让你呢能够健康的成长。这是我去年夏天再去修课的时候新学习的东西，也是现在他们在心理学跟辅导方面一个领域开辟起来的。因为过去我们多半只有根据这个个性方面做比较深的分析，但是现在他们就有一个新的学说，去从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代代来查究你的祖先对你现在的影响，而且你从遗传祖先带下来的一些形态，就是成长环境所带起来的一些形态，这些形态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那这些不好的东西，你假如能够及早发现，你会看见说，我不愿意再把这个不好的东西带给我的下一代，所以我要突破，叫做 breakthrough， 就打破这种链子，圈圈的链子，把它拿掉，就不再传下去了。所以现在的心理学就往这方面做很多协谈的时候问到他的第四代前的祖先的事情。那很可惜我们没有黑板，我不会用这个写字，所以不习惯要跑到那里写。它是黑板吗？真白板，那我还要跑到那里写。在我们这个 birthmark 里面呢，假如你有兴趣有一本我的教授专门写的这一本书，叫做 birthmarks， 就是生下来的记号。它的作者是 Dennis Guenzi， D-E-N-N-I-S-G-U-E-R-N-S-E-Y。 Dennis 关机啊。那我是上了他的课，学到一些东西是我从前不知道的，所以我愿意把他介绍给我们。没有，刚出来才几年，这个学说还很新。嗯哼。也许你们假如有兴趣一起学起来，我是到富乐神学院买才有的，所以你讲看谁要 take care 在后面还是怎么样。非常好的一本书，因为你学到一些你从前不知道的东西，希望以后会有翻译本。那你们当中假如有人很会翻译书的，可以来跟我联络，我去跟教授讲要不要让我们翻译过来。那这个 birthmark 里面呢，是讲到说我们里面有一个 family pattern， 家庭的形态，也有家庭的关系。有的人的家庭的关系很好，很稳，很紧；有的人关系很松，很歪啊。还有呢，在家庭里面有一种继续下来的 format， 就是原则啦、样本啦那一种 format， 继续代下来的。还有在代下来里面，常常在家族里面一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那种比较有意义的事件 significant event 这种东西，你会去把它写下来追溯。那通常做这种东西的时候，你要去向你的祖先还在的人问他们过去的事情，问很多，然后写图表。那这书里面都有教人怎么样写图表。那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生下来呢都是活在关系当中，但是有些家庭他们呢不会保持好的关系，习惯用 cut off， 就是切断关系的方法来处理问题。那么假如你有这种形态传下来，目前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会容易用这种 cut off，切断关系的方法去处理问题。离婚就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例子，你遇到困难了，你不知道怎么处理，你就是 cut off， 说切掉是唯一的方法，也是最好的方法。那你发现说有这种 cut off 的时候，你去追溯几代前是不是也有这种形态在发生。其中他举出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他是去读神学院，但是呢他里面总是有一种不安定感，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就是 restless， 就是有不安定感。他就去找协谈者，那协谈者就根据他这个新的理论，就帮助他去追溯到他的 great grandfather， 然后他的大的曾祖父啊，就是追溯下来。结果是发现呢，他的祖父是由东部搬到西部来住，而且他告诉人他就是孤儿，那从来不愿意提到他的家族的事情。原来他是他的祖父的父亲是在是娶了他的家里的佣人做他的姨太太 second wife， 那这个 second wife 就是生这个祖父。但是呢这个祖父还小的时候，这个父亲死了，不久呢全家的大的孩子就虐待对这个儿姨父什么姨夫的姨太太的儿子很不好。那不久这个姨太太很年轻也死了，剩下这个孤儿就是他的祖父。那么他们就 cut off 这个孤儿，把他送到孤儿院去，从来完全不跟他来往，也不承认他。所以你就知道说他的家族 Thank you very much 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切断关系的方法。所以这个祖父是被他的家人切断关系了。那他到东部来发展他的事业啊，发展他的事业。然后呢发展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提过去的事情。但是呢我刚刚讲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女的，不是男的啊。那他发现他为什么在宗教跟政治当中很有兴趣， 很喜欢关心这个政治的问题。他就去查出来以后才知道，他第三代前啊，祖父的啊同父异母的姐姐曾经有帮助当时的这个开创美国时候历史的时候有参与这种工作，一方面也是在教会里面很好的属灵领袖，所以这种 pattern 就在他家里面下来了，就是喜欢关心政治，所以他会觉得说他也有这种心意，一直想改革哈。而且他的祖先以前也开始组织这种妇女的会 Women's Association 来促进社会的妇女的进步啊，所以他就开始知道说自己呢能够把自己这种祖先传下来的东西不要埋葬不发挥，假如不发挥他里面常常会有 restless， 就是没有安定感，好像有一件事情没做一样的，这就是帮助他去发现自己。所以去看看你里面有什么 fear 跟 anxiety， 就是惧怕跟忧虑，这是追溯祖先当中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有没有里面常常有一种惧怕感，那在怕什么？那有没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忧虑感？常常有一种忧郁感就你知道碰到你上面来，把这件研究出来啊，所以他们就很看重这一种从祖先来研究这种 fear and anxiety。无形中做母亲的，他假如有这种隐藏的惧怕，他会传给他的孩子，他会无形中常常讲话都是往这个惧怕方面来提醒他，哦，你要去东部读书哦，哦，很危险哦，哦，你住宿舍哦，哦，很危险哦，那总提的都是这些惧怕，一直在提醒他，而且从小就是这样，你这个不可以摸，那个不可以摸，那里不可以去，这里不可以去，就很多惧怕。那这种形态呢，你注意到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成为丈夫很大的阻碍。因为他每提什么你就是惧怕先出来了，就阻碍他、还有你无形中会带给家人很多忧虑感，那这种传下来的忧虑感叫做 chronic anxiety。 就代代传下来的忧虑，那这种 chronic anxiety 呢要你警醒去觉知才会愿意把它 cut掉，不愿意在这种很忧郁型的当中去传下去。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开始发现自己有一点这种 anxiety 常常在里面？那不晓得忧虑什么，不晓得怕什么，总是有这种 you know， 虽然说哎呀基督徒啊要信靠主啊要不要忧虑啊，但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anxiety 覆盖着你，你要去把这种东西啊查出来啊。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人我们可以来分析他们的 birthmark 很有兴趣，你只要有带圣经来，我们可以从创世纪来研究这个 birthmark。 创世纪啊，请你打开12章，是亚伯拉罕开始被神呼召来形成一个民族啊。那么亚伯拉罕被呼召的目的是什么？12章，神要使他怎么样？成为大国啊，成为大国，要祝福他，而且呢，也要使他成为别人万族的祝福。这是12章，这是开始。OK， 所以亚伯拉罕的开始是神来拣选他的，拣选他的目的是好还是不好？好。不但是好，是无限的很大的将来要给他。但是你看这个亚伯拉罕，他有不断的 anxiety 在里面，你看到没有？当罗德跟他的佣人有问题的时候，佣人跟佣人有问题的时候是13章，亚伯拉罕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里面就是怕了，他说怕我们将来会亲戚之间很不好，就怕了，他 think 个 fear 跟 anxiety 先起来了，所以他就怎么样 cut off， 他说你另外一边我就另外一边，但是他因为仰赖神的祝福的人，他不为自己争，所以他就让，他说你先选，你选右边我就左边，你左边我就右边，这是很好的美德，所以他就不跟他争，但是他就是 cut off， 就让罗德去了，旨意他以后处理问题的方法。 OK， 当神应许他几次出现呢，你把它做记号起来。我们现在先来看他的惧怕啊，在同样的十二章第十节到二十节当中，他们因为饥荒下到埃及，下到埃及以后他是暂时居住在那里的，但是他开始呢向他的妻子撒拉说什么，他怕什么，怕人因为他的妻子漂亮而杀死他，对不对？所以他就又自己想一个办法说，你说你是妹妹好了啊，他。